今日话题，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这个父母亲啊，在痛苦的挣扎之中啊，这个一方面呢，他们是想要满足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就是给他们多买一些玩具啊，因为每到圣诞节孩子都知道这是一个要礼物这个可以不要白不要的这么一个季节了。这个而且现在孩子要起礼物来都是相当的开的口都是相当的大的哈，这个狮子大开口，一般要的都是比较昂贵的这些电子的玩游戏也好 iPad 也好。那么父母亲呢，既要想满足孩子的这些愿望，让他们的梦想成真，同时呢，又害怕给孩子太多的礼物以后啊，把孩子惯坏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今天就给大家来讲这个，为什么家长想要给孩子买礼物，想要宠爱自己的孩子，以及怎么样来把这个度啊拿捏比较好。
对，拿捏不好，这个非常的难拿捏，因为孩子太复杂了，因为他们身边的引诱啊太多了，可能可供他们攀比的旁边的这些孩子和刺激他们的这种感觉呢也越来越强烈。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家这旁边这个 Kevin 有这个，我为什么没有，对，类似这样的哈。以及现在到处做的广告和对这个孩子宣传说现在到了这个圣诞季节，赶紧买一个这个或者赶紧买一个那个，现在最畅销的玩具是那个，或者是女孩子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不是女孩子啊，如果男孩子你没有这个你没办法见人啊，等等，这些广告对孩子的压力和对家长的压力以及身边的人对他的影响都是促成让家长进退两难。那么于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找出一些原因来，就是为什么现在这孩子难伺候。原因非常简单，这句话一说出来大家可能都有同感，就是现在孩子在家里的发言权大多了，比我们当孩子那时候大多了。
嗯，
我们当孩子那时候发言权是零，几乎是。
对，
也就是说我认识这样的孩子，他一辈子家里没有一个东西叫玩具，我就认识这样，他就从来没有过玩具。他不是不想要，而是家里穷不给他，而且他也没有发言权，他也明白家里穷，所以他没办法要。那美国这个国家更是这样，在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的家庭还是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所以孩子在5、6岁的时候已经下地干活了，而且他高高兴兴的，就即使是他不情愿，他也知道他别无选择，要不然你吃什么？
对，
你不干活你穿什么呀？你想吃饭站起来就走，那没有可能的，该洗碗该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他们非常的明白，他们知道他们肩上扛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这个担子，那是20世纪初，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那个时候他们没办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责任，帮着家里头挣钱或者是帮着家里头做家务啊什么的哈，这是他们的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到了这个婴儿潮这一代呢，整个的这个父母亲责任开始转变了，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比如说引导啊，是规范啊，或者是承担一些责任而已哈。那鼓励孩子什么呢？鼓励孩子自己照顾自己，而不再让这个孩子呢再帮着家里头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一些现在的这个趋势啊，就改变的趋势。那个时候呢父母亲感到自己的责任呢是就是你不能说是让孩子帮着你去干活，你是要设法让孩子自己过一些他们做他们比较喜欢做的事情。那于是就到了现在的父母亲啊，几乎感到自己的责任就是无时无刻的要让孩子生活在无忧无虑和快乐幸福的这个环境之中，这个他变成自己的责任了。于是呢，他就开始想方设法的满足自己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满足的话，他这个父母亲做的就不称职啊。
对，与其说满足，还不如说讨好了。所以孩子的发言权越来越大，这个就是造成现在父母有压力的原因之一。第二就是攀比，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贵的东西，800块钱的 iPhone 或者是700-800块钱的这种 iPad 呀什么的，这都是圣诞节期间孩子垂涎欲滴想拿到的礼物啊。你不给可以，那为什么他有啊？
这
不是自己家，就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有？到现在为止，今年的调查出来是6到12岁的孩子，在一半以上的他们的这个人当中，在他们圣诞的礼物单上有 iPad 这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超过500块钱的东西，他敢写啊，他敢往那个单子上写，
而且这是小孩子，
是，而且美国呢，家长有一个很惯常的做法，叫让孩子写个 wish list。 这不是自己找苦吃吗？你让他写，他当然给你写了，十个二十个给你往上写啊。到最后你只好坐下来谈判呢、啊。这个东西怎么样？那个东西怎么样？然后你还得假装这有一个圣诞老人，还在孩子面前还得演戏，所以这个呢也是让家长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家长对孩子好像有一种内疚感哈，因为现在家长基本上都比较忙嘛，所以和孩子的时间比较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来弥补呢？买礼物吧。到了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买礼物，好像就把一年这个没和孩子待在一起的这个时间的罪过呢全部给抹掉了。用礼物来讨好孩子，但殊不知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不可以
讨好不了。但是有一个用，就是孩子他知道了这点了。
对，
哦，原来我可以向你要这么贵的东西，原来你小有一点负罪感，你欠着我的，他是这么想了吗？
对，
所以他的期待立刻就被拔高了。
而且你今年如果给了他500块钱的那个 iPad 的话，
那
明年你就等着吧，
等着照1000吧。
对，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亲呢觉得，哎呦，我自己如果买了一些比如说漂亮的衣服或者什么的话，洋装的话，尽管他是工作需要，但是呢他总觉得如果我要不给我的这个女儿也顺便买一个比较昂贵的比如说一双靴子的话、
嗯、
恐怕我是有内疚感，
没法交代回家、
对，回家以后
因为孩子会问你凭什么买件新衣服啊？
哎，对，
那过去是一巴掌你管着老子有钱，对，现在不行啊，
对
不 对, 对，
现在不行啊，因为现在孩子在家里头的发言权可能比大人还多呢哈，尤其在什么吃什么晚餐度什么假到哪儿度假，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
全是孩子的发言权，
对，父母亲要听孩子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的这种状况。那怎么样来改变呢？咱们待会儿再看看有没有改变的方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节日期间给孩子礼物，什么情况下是正好了，给了他这个礼物既满足了孩子的这个心愿，同时父母亲呢的这个负疚感呢也消失了，这个几乎很难拿捏的这么一个度哈。但是呢确实是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呢，父母亲对孩子的这个内疚感呢是与日俱增啊，因为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父母亲忙和孩子的时间比较少，第二呢就是相互的攀比，如果隔壁的邻居或者他的同学都有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给孩子买的话，那你对不起孩子哈，就好像觉得孩子被冷落了，或者说他没有的话就表示出来他在家里头没人疼没人爱的这种感觉就出现了。第二第三个呢就是现在期待值太高，人们都认为说孩子到底是不是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或者是不是快乐幸福的话，这是一个家庭成功不成功一个家庭价值的体现。如果你孩子没有穿最时髦的衣服没有最流行的玩具的话，那么就等于说这是全家的耻辱啊。
所以怎么办啊？这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可以说是对孩子心理的一种误解，或者对人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误解。近些年来尤其是近20多年以来呢，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啊，他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很可能跟他小的时候受过什么挫折或者是受过什么鼓励有关系，也就是说小的时候的一个经历会影响他长大，以至于这个当年 Hugh Grant 在 Sunset 大道上面日落大道上嫖妓的时候，后来就是这是英国电影明星了哈，后来跑到那个 Jay Leno 的节目上，他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没有摔过跤没有受过什么，就是说我这个行为大家不要去分析他，说我去嫖了个妓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受过什么挫折什么之类的，他说不是啊。结果说完以后大家全场大笑，也就是靠一个笑话给自己小小的解个围吧啊。但是呢很多的父母现在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小的时候千万不能说他想要个东西没得到，那这创伤可大了，这个将来长大以后杀人去啊说不定哈。没有，真正的对孩子的好的帮助是让他经受某种程度的挫折，要让他理解他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不是他要什么一伸手就给他就能得到的，这样反而是害了他。他可能要10个东西，但是最后他才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一切都是如人意的，他可能最终只能达到了4个，而且这4个可能未必是他最想要的那4个，慢慢的一次两次实际上他就被训练出来了。
对，所以呢就是 家长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说以为孩子的自尊心或者心理比较脆弱，如果你不给他这个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的话，当然他有的时候会这个闹一闹，会吵一吵，甚至会哭一下，让你父母亲心里都不太好受啊。但是呢，其实父母亲内心深处是知道的，就是说如果要是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点挫折，甚至让他们失望几次的话，其实对他们长远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让他们心里头这个心理的建设更加有韧性，然后内心更加强大起来哈，这个自我调节也会稍微好一点。这个呢是给父母亲的一个忠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很多父母亲总认为说，哎呀，我给孩子买一个贵重的礼物啊，可以让他难忘，可能我买了这个礼物他可能记一辈子呢。实际上这个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因为根据统计，就是对这些孩子长大的孩子进行调查的时候呢，发现实际上孩子所记住的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他过圣诞节最快乐的事情呢，并不是得到了某一个贵重的礼物，而是做了某一些事情给他带来了快乐。
对，这就是所谓的经历对一个物品的，这两个一直是人们不太理解的，就是总是以为，甚至是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成年人都是这样，以为说送给你个几万块钱的手表，甚至再过分一点，送给他一幢房子，你以为你就把他给搞定了。
嗯，
你实际上你事后你才发现，你能不能搞定这个人，跟你送的那个礼物的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的时候甚至能成相反的关系，因为你今天送给他房子，我看你明天送他什么，
对，
你怎么办？你怎么超越这个礼物的价值？更残酷的一句话告诉家长，再好的玩具，再让孩子兴奋的玩具，从他拿到手里的那一刻到他对他失去兴趣20分钟，就是不没有持久的。我们知道孩子对玩具的兴趣的之短暂，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做父母，所以还不如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说，哎呀，我都真是记得30年以前有一个新年或者是圣诞节，那天我妈妈做那个饼干，那时候呢他让我跟着他一起做，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等于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他记得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人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下雪的那一个圣诞节，那一天呢我们一家人围着炉火拿着一本书，然后我们一起念这本书，
嗯，
这个后来高声朗读，后来从那以后这个变成我们家的传统了，年年圣诞节朗读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个时候就从那个烤箱里飘出那个烤的热乎乎的饼干的香味，哎呀，这个味道和当时那个读书的声音我终生难忘。再问他，那你还记得那年你拿到礼物是什么吗？不记得了。
对，确实是这样哈。那么还有一个小的忠告呢，就是说当你给了孩子很多礼物的时候呢，如果要想让他得到最大的乐趣的话，最好是让他慢慢的拆啊，一个礼物拆了以后先玩一玩，然后再拆第二个。不过这个很难做到，因为
这个里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比如说你给他买了8个吧，
嗯，
你只能放2个在树的下面，
对，
你否则的话他拿个啪啪啪啪
全拆完了，
全给你拆光了嘛。
对，
对，
然后刚才说的每一个礼物照例都可以给他带来20分钟的快乐的时候呢，如果8个礼物一块给他让他全拆完的话，可能只有2个是他喜欢的，另外的6个呢基本上他看也不看就扔到旁边去了，所以这个礼物等于是没用了，白送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让他慢点拆。还有一个呢办法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孩子给你了一个叫做 wish list 的话，你最好要告诉他说，哎，你一下给了我10个、20个列出来的这个玩具他想要，那让孩子稍微捋一捋啊，就是说哪一些他是必须特别想要的，别一下子提这么多啊，让他自己稍微有一个轻重缓急，然后这样呢父母亲大概也比较好做选择。